文章，题目是左宗义公轶事。左宗义公就是左光斗，他是明朝末年的一位忠臣，可是后来被这个宦官魏忠贤所害。那么史可华跟左光斗有一段师生之谊，现在这篇文章里面的内容就是继续他们师生之间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那么这篇文章是属于记叙文。所谓轶事，就是在正史里面被遗漏的事情，那么由另外一个人再加以补述，那就叫做轶事。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方苞，方苞他是安徽桐城人，也是清朝初年的一位大文豪，所以在我们的古文里面有一派叫做桐城派，桐城派的领袖就是这一位作者方苞。现在我们看看这篇文章它的原文，我先把它念一遍。先君子常言，乡先辈左宗义公嗜学金鸡，一日风雪严寒，从宿骑出。这个骑字我们有两种读音，骑马当动词我们读骑，当名词一匹马就叫做一骑，这里叫读骑。从宿骑出，为行入古至五巷，一身覆暗卧，闻芳尘草。这个草字有的书本上印成张字了，如果有印成张字的，你们把它改成草，闻芳尘草。宫月毕，既解貂附身，为掩护扣之自身，这使公可罚也。即是立呼名至使公，公其然注视成见，即面数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诸儿碌碌，他日既无志士为此生耳。即左公下场狱，使朝夕窥狱门外。有的课本里面这个漏掉的一个窥字，朝夕窥狱门外，这个窥就是窥视的窥，悄悄看的那个窥。吏焉房事甚严，虽家仆不得进。久之闻左公被袍落，但系且死，持五十金替计谋于禁足。足感焉，一日使使根碧衣草径，这个更字读根，背筐手长铲，这个字读铲字，未除不竭者，这个为字读未，引入为子左公处，则系地以墙而坐，面恶焦难不可辨，左气以下筋骨尽脱矣。使钱贵抱公气而呜咽，公辨其身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薄字，这个字字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尔汝来前，国家之事糜难至此，老夫已矣，汝父亲生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资助者？不书去，吾是奸人构陷，吾今即曝杀汝，因摸地上行谢，坐头祭祀，使尽不敢发声，屈而出。后常流涕诉其事以喻人曰，这个语字我们在这里要读喻，读第四声，喻人曰：吾尸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从征末，刘贼张献忠出没齐黄钱塘间， 使公以奉奴道奉系守御，每有谨则数月不就寝，使将士更修，更字也是要读更，更修，而自作卧莫外，则建筑十人，令二人存惧而备已之，漏骨疑则翻带，每寒夜起立正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这个字读铿，铿然有声。或劝以少修，这个或字有的书本上印成了疑惑的惑，你们把它改成或者的或。或劝以少修，公曰：吾上恐覆朝廷，下恐愧无师也。使公治兵往来同城，必公召左公弟，后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于中老涂山左公生也，与先君子善，谓狱中于乃亲得之于使公云。这篇短短的文章，可是里面的内容非常生动的把左光斗跟史可华他们这一段纯挚的深厚的师生之谊，而为了国家民主的大义，他们把这种感情升华到最高级。所以这篇文章读了以后，也深深的会让我们读到的人都会被他所感动，都会为自己的国家民族想到要尽一份自己的心力。那我们都知道史可华是明朝末年的忠臣，他之所以不顾生死来为国家牺牲，也可以说是得到左光斗的精神的感召。现在我们看看这篇文章，我来把它解释一下。第一段，先君子常言，这个先君子就是作者方苞称他死去的父亲就称为先君子，好像我们自己称自己的父亲去世的就称先父，没有去世的我们称家父。他这里先君子是指他死去的父亲。先君子常言是说他的父亲曾经对他说过，说什么呢？乡先辈左宗义公，讲到他们的同乡的前辈，先辈就是前辈，因为左光斗也是安徽桐城人，那么左光斗就等于是他的乡先辈了。因为左光斗死了以后谥号为宗义，因此我们称他为左宗义公。那么方苞的父亲曾经说，左光斗有一次啊嗜血金鸡，那个时候左光斗他做御史，这个御史就好像我们现在监察委员一样，是弹劾官吏的。那么也是视察教育方面的这些工作也兼办。那么当时左光斗啊，他在这个明朝的首都是在北京，这个金鸡就是京城的郊外，这个鸡字是当郊外。有一次这个左光斗到京城的郊外去试学，所谓试学就是视察学校，就等于我们现在教育厅的杜学到学校里面去视察一样。那么他去到郊外试学的时候呢，一日有一天风雪严寒，在冬天里啊刮风啊下雪啊，天气很冷的时候，那么左光斗呢从宿记出，他就带到几个人一块儿出去。宿记就是几个人骑的马，因为他当时是御史啊，这个御史的官也很大了，那么出去的时候总有一些随从跟到他，
那么他就带着几个人呢一块儿到郊外去。去的时候呢，围行，这个围行呢，这个围字就等于是说我们现在呀穿这个便服，没有穿公家的制服。从前做官的人有做官的制服，平常在家里头就不需要那样衣冠整齐，随便穿家居的衣服，那就叫做围行。好像皇帝他不愿意暴露他的身份，装作老百姓的样子到外面去巡视的时候，也可以穿普通的衣服，都叫做围行。那么左光斗他也不愿意摆出他那种这个做官的姿态的，所以他就穿着普通的衣服到外面去郊游了。围行入古寺，他就到了一个庙里面，一个古庙里面，走到那个庙的厢房，所谓五下，这个五就是那个庙的两边的厢房就称五。我们现在到庙里面看，正厅是供菩萨的，两边的厢房是住人的，那个两边的厢房就称为五。那么左光斗就到那个厢房那个边上啊去走一转。那么他当到他走到一间厢房里的时候呢，就看到啊一身覆暗卧，就有一个学生呢铺到桌子上睡觉，也许他是太累的，在那里啊打瞌睡。因为古代一般的读书人呢，在家里面读书啊很吵啊不安静的，往往呢到庙里面去读书比较清静一点。那这个学生呢也是到庙里面去念书了，可能是念得很累啊，就在桌子上啊铺到睡了。文方成草，那么他那个桌子上就放了一篇文章，刚好把草稿写好了。好像我们写文章先要打一个草稿，他的草稿已经写好了。那么左光斗就看到他那篇文章，看了以后呢既解貂附身，就把他自己身上穿的一件貂皮的衣服，这个貂皮是很贵重的一种这个兽类啊，在北方天气冷了非要穿这个貂皮才可以御寒。那么他把他自己身上的一件貂皮衣服啊脱下来，就盖到这位学生的身上，那就可见得左光斗对这位学生非常的爱护，非常的怜惜他，并且为掩护还替他把这个门呢关起来了，因为很冷呢，怕这个风吹到啊，替他把门关上。叩之自身，这个叩是问，就问那个庙里面的和尚，这位学生叫什么名字呢？那么那个和尚就告诉他叫做史可乏，就是史公可乏。当时史可乏还是在做学生的时候，即是，那么过了几天呢，考试了。考试的时候呢，这个左光斗他是主考官。那么当到这个立呼名至史公，一个一个学生呢叫名字啊，叫到史可乏的时候呢，公居然注视，这个居然就是很惊讶的样子，因为他以前在庙里面已经听过史可乏这个名字，现在当到他这些这个考试的时候啊，有一些职员呼这个名字啊，呼到史可乏的时候呢，他突然心里面呢就惊讶了，这个学生他是似曾相识的，就对他看了一下，呈卷。那么把这个文章的这个卷子呈上来，从前的考试都是做文章啊，都是写文章的。那么史可乏的这篇文章呈上去以后呢，左光斗看了之后啊，马上当面就把他签为第一名，把他录取了第一名，面数第一。所谓面数的就是当面，当面就把他列为第一了。那么当他考取了以后呢，考中了以后啊，那么就要召入了，就要把这个学生召进来，来问他了，等于口试一样，好像我们现在录取的学生要参加口试。那么左光斗就把史可乏叫到他的面前来，并且史拜夫人，同时还要他拜见左光斗的妻子，这个夫人就是指他的太太。 那等于石可湾就称他师母呢，要拜见师母。也左光斗就对他的太太说，无诸儿怒怒啊，他说我们的几个孩子啊都非常的平凡，这个怒怒的就是平凡啊，好像没有什么大的才能呢、啊、都叫做怒怒，很庸怒了。他日既无自私为此生儿，左光斗当时就已经认定了石可凡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他的继承人，他自己的儿子都信不过，但是他相信石可凡能够继承他的志业，继承他的事业。所以也可以想见到左光斗他是能够啊知人，能够知道某一个人是怎样的人才，那这也就奠定了他们师生之间的一段情感的基础。后来姬左公下场狱，后来这个左光斗啊就被这个宦官所陷害了。当时明朝的宦官势力很大，其中有一个宦官叫做魏忠贤，他是一手遮天，连皇帝都要听他的，所以当时这些宦官呢为了要专权，所以就把一些正人君子啊一般的忠臣义士啊通通都加以陷害，加以杀掉了，或者是充军了，或者是把他放逐了，用这些的手段呢，凡是反对宦官的人通通都遭到不好的下场。那么左光斗他曾经上书给皇帝啊，把诉说这些宦官的罪状，那当然就被这个魏忠贤所恨，就把他下到监狱里面。所谓场狱，这个场是当时明朝设立的两个机关的名称，一个叫东厂，一个叫西厂。那么东厂西厂就是等于现在的特务机关，专门是暗地里啊查访哪些反对自己的人，就把他随便按一个罪名呢加以杀害。那么这两个东厂西厂都是由宦官主持的，所以那么很多的忠臣义士啊都是牺牲在这两个厂里面，左光斗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左光斗就下场狱，那么这个厂就是指的东厂，是由魏忠贤主持的，他就把他借一个罪名呢把左光斗关到监狱里面。那么关到监狱里面就严刑拷打，那就受了很多的苦刑，死遭细窥狱门外。那么石可华知道了以后呢，他一天到晚就在那个监狱的门外面呢悄悄的在那里偷看，这个窥字就是偷偷的看，看什么呢？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到里面去探望他的老师。但是呢吏烟房是甚严，这个吏烟就是指的魏忠贤，这个烟是宦官，吏烟后来魏忠贤的罪状已经被发觉了，已经公开的声讨了，所以就称他为吏烟，等于现在这个叛逆的一个贼人就称为吏烟。到了明神宗继位，就是明师宗继位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明熹宗啊，明熹宗对魏忠贤是非常的信任的。明熹宗死了以后，那就是明师宗继位，到这个时候魏忠贤才受到国法的制裁，所以这里称他为吏烟。那个时候啊，魏忠贤他是炙手可热啊，一手遮天，所以他防范得很严，那个监狱里面根本不容许外人进去，没有别人可以到里面去看的，就是家仆不得进，那个犯人的家属仆人都不能够进去，那何况是外人呢？所以石可华也就没有办法进去了。久之过了很久以后呢，石可华就打听到啊，闻左公被刨落，就听说这个左光斗啊受到了刨落之刑。这个刨落之刑是一种非常残忍的刑法，就是用那个烧红的铁器啊往人的身上去烫，烫得他这个皮焦肉绽，甚至于
就把他烧死。那么左光斗就受这种刑罚，旦夕且死，早晚之间就要死掉。那司可怀听到了就很着急啊，那于是他就想啊，用金钱来贿赂了，十五十金，他就拿了五十金，这个五十金大概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五万块钱呢，五千块钱的一样的啊，就拿了五十金呢去替戚谋于禁足，一边流着眼泪呀、啊，一边跟那个看监狱的这位管理员呢，跟他去商量。这个谋字就是跟他商量啊，说好话呢，请他通融一下。竹感焉，那么这个管理员呢，被他感动了，被史可华的感动了，那就放他进去了。同时他又看到这个钱的份上啊，有那么多的钱呢，那就有一天呢，他就让这个史可华跟碧衣草妓就化妆啊，改扮成一个好像是收垃圾的那种人，穿着一件破衣服，穿着一双草鞋，草具就是草鞋，第一就是破的衣服，穿着一件破的衣服，穿着一双草鞋，打扮成一个好像是一个工人的样子，背筐，背上背着一个箩筐，这个背字当动词，就背着一个箩筐，手长铲，这个手也是当动词，手里拿着一个长的那个铲子，就是那个锄垃圾的，好像我们现在用那个铲子啊，铲这些垃圾一样。那么要史可华就装扮成这样的一副模样，未出不洁者，伪装，假装是一个清洁的工人。所谓出不洁者，就是和我们现在做清洁工，到监狱里面去啊，清垃圾的。引入，那么这个监狱里的这个管理员呢，就把他带进去了。带进去以后呢，围子所供左供处，这个围子是暗地里悄悄的，因为他不敢把史可华直接带到左光斗的面前，只是远远的暗地里指给他看左光斗在哪里。他就那个管理员就离开了，那么史可华就走过去看呢，看到左光斗啊，则细地倚墙而坐，就坐到一个席子上面，连这个椅子都没有，就坐到地上，那么地上铺了一张席子，他就坐在那个席子上面，背靠到墙，倚墙背靠到墙，那就坐在那里，那就表示这个左光斗啊，在当时已经受了非常严重的刑罚，面目焦烂不可辨，那个脸上啊都已经烧焦了，皮肉啊都已经腐烂了，都已经看不出来他的原来面貌。左膝以下筋骨都脱掉了。那我们从这两句里面就可以想象到这个左光斗受的刑罚是多么的残酷。左边的膝盖以下的筋骨都脱掉，面目都焦烂了，分辨不出来。那么史可华看到这个样子啊，当然是很难过啊，很伤心呢、史前跪，他就上前去啊，跪在他老师的面前，抱公泣而无言，就抱到他的膝头啊，在那里哭，抱到左光斗的膝头，这个公是指的左公，因为他左边的膝盖下面筋骨脱了，右边的膝盖大概还比较完整，那就他抱到他的那个膝盖骨那里、就哭了，这个呜咽就是哭的声音。公变其声，那么左光斗就听得出来这是史可华的声音，但是他眼睛呢已经被这个火啊烤得都瞎掉了，看不到了，耳目不可开，眼睛睁不开，那可见呢他受这个袍若之刑呢受得非常严重，乃奋被以指拨之，他就用力啊把这个手举起来，这个背是手背，奋背，这个奋是用力，因为他已经全身呢都受到这种刑罚了，他连举手的力量都没有，他用力的把他举起来， 就用手指把这个眼睛呢拨开，这个指字就是眼眶，以指拨之，用这个手指把这个眼眶勉强的把它拨开，那么他要看一看是不是四合方。那么他当他把这个眼睛睁开的时候呢，目光如炬，那个眼睛的光啊还是非常的有神，好像那个蜡烛的光一样，目光如炬，就形容这个左光斗啊，即使是受掉了严重的刑罚，但是他的精神还是很坚强，他的目光还是啊炯炯有神。那么他看到了斯可华之后呢，陆渊很生气，他就骂庸奴，骂这个斯可华，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等于我们现在骂人家你这个无用的东西。此何地也，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怎么敢到这个地方来，而汝来前，那你到这里来岂不是白白送死吗？为什么你要白白的牺牲呢？他说国家之事糜烂至此，现在我们国家的事情已经腐败到这种程度，糜烂就是腐败，当时明朝已经是腐败的一塌糊涂，已经被宦官弄得乌烟瘴气了。所以左光斗他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史可华的身上，而史可华不顾生死冒着危险去看他，万一被这些逆贼看到了以后，岂不是也白白的送掉一条命吗？所以他生气就是这个原因。那么他对史可华说，老夫已矣，我已经完了，这个已矣就是完了，我已经没有希望了，汝父亲生而昧大义，而你自己又把自己看得这样轻，而昧大义，你不明白国家大义，这个昧字是不明白，你不懂事，你不明白国家之义，那义就是说，意思是说你不能够冒这种险，不能够轻视自己，因为你的生命还很有用，国家还需要你。那么假如你要亲生而昧大义的话呢，天下事谁可资助者，天下的事情谁能够支持呢，谁能够撑得住呢？那这个天下是指的国家了，国家的责任要交给谁去负呢？不出去，你如果不赶快走的话，因为他要催到史可华赶快走啊，那如果你不走的话呢，无事奸人构陷，我不要等到那些坏人陷害你，所谓构陷就是陷害，不要等到那些坏人来陷害你，我现在就把你打死，无尽即菩萨辱，那我把你打死算了，不要让人家来打死你。那这也就是所谓爱之深而责之切，左光斗难道不希望看见史可华吗？难道他不喜欢他吗？实际上他是为国家着想，他不愿意为了自己已经是没有希望的人而替国家损失这样一个人才，所以他要催到史可华赶快走。那么他讲了这个话以后呢，一摸地上行剑，因为他眼睛看不到啊，他就用手去摸摸他那个放到地上的那个行剑，因为他的手同脚都用链子把它套起来的了，他就想拿那些手镣脚铐啊来好像要打那个史可华的样子，做头祭祀，就装作要把那些手镣脚铐啊拿来向那个史可华那边去丢过去，要打他，装作要打他的样子，使劲不敢发声。那么史可华就这个禁制就是把声音藏到不敢发出来，因为发出来以后怕别人听到，他连声都不敢做，屈而出，很快的就出来了。这个屈字就是快步的走，叫做屈，好像我们现在跑出来了啊。那么这一段事情呢，是在正史里面没有记过的，所以方苞他要写这篇文章，
就是要把这段遗漏的事情把它记述下来。后唱流涕诉其事于人曰，后来史可发到以后啊，碰到别人呢、啊，常常就把这段事情向别人说，以喻人曰，这个喻就是告诉人家，向人家说，叫做喻。他把这段监狱里面看到左光斗的这段事情告诉别人，他说无私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他说我的老师啊，他的肺肝都是铁石铸成的，这个铁石就代表坚强，代表不屈，那就是形容左光斗的肝胆都是像铁石一样的坚强，即使那样的受到那么严重的刑罚，还是这样的不屈不挠。到了崇祯的末年，崇祯就是明世宗的年号，那个时候明熹宗死了，明世宗继位。那么崇祯末年就有流寇之乱，张献忠、李自成这两位流寇就起来作乱。流贼张献忠啊，出没齐黄钱铜间，这个齐黄钱铜是四个地名，齐就是在湖北齐春县，黄就是在湖北的黄冈县，钱就是在安徽的潜山县，铜就是安徽的桐城县，齐黄钱铜就是湖北安徽之间，是张献忠内蒙的土匪出没的地方。史公以俸禄到俸系守狱，那么当时史可乏他做这个俸禄道的这个守备，这个俸就是安徽的凤阳，还有这个禄就是在这个安徽的庐江，这两个地方他在那里做这个守备官，就等于我们现在的司令官一样。奉系守卫，这个奉系就是奉命，这个系就是等于我们现在长官的命令，他就奉命呢在这个地方来防守，在这个俸禄道来防守。没有井，每当到在军情紧急的时候，这个井就是讲到军情紧急，前方有事情有敌人的警报，这个都称为井。那么每当到这个风声紧急的时候呢，则数月不就寝，常常这个则是常常。史可乏他在这个军情紧急的时候啊，常常几个月他都不睡觉，不就寝，不在床上睡觉。那么不在床上睡觉，就是表示他随时随地就是啊，随便哪一个地方就打一个盹，或者是稍微啊睡一下子，闭一下眼就可以了。他没有好好的睡过一场觉。那么他是怎样睡的呢？使将士更休，他要这些兵士们呢轮流的休息，这个更休是轮流的休息，那也就是说一天24小时都派到有兵士来防守，都有兵士来巡哨。但是兵士他可以轮流的休息，那么他自己呢，而自坐卧幕外，他自己坐在这个帐篷外面，这个卧幕就是军队啊打仗的时候在外面的扎的那个营地，叫做卧幕，好像我们童子军的露营的那个帐篷叫做卧幕，他自己坐在帐篷外面。则建筑十人，他就选择的比较强壮的那个兵士啊，选了10个。那么这10个人是怎么呢？另2人蹲踞，就要2个人呢蹲到背靠背蹲在那里，而背椅子，那么史可乏的背就靠在这2个兵士的身上，靠在他们的身上，暂时啊闭闭眼休息一下。那这2个兵士呢就蹲到地上，就让他靠，靠了2个小时，漏骨仪，从前这个报这个时刻是以这个打钟打鼓来计算的，所谓铜壶滴漏
那么一个时辰就是我们现在的两个小时，从这个晚上九点钟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六点之间，一共是五个根次，五根，一根二根三根四根五根，到五根的时候就天亮了。所以他这个十个人呢，就是两个人轮流，啊，一般一般的轮流，每到了一个根次的时候就换了两个人，这样子每天都是由十个人轮流的来替换。可是他自己呢，就靠在这个兵士的身上，一晚上到天亮就是那样的睡着，实际上也不是睡的，就是坐在那里，嗯。漏谷移及换代，过了一个根次以后，就那两个兵士就替代，就有另外两个来替代。所以兵士只有两个小时的辛苦，可是他呢自己就是一天一晚上到天亮都是这样。那么这也就可以想见到史可华他是多么的为国事而操劳，嗯，每寒夜起立，到冬天里啊，天气冷的时候啊，或者他晚上啊起来要小便呢，或者要到各地方去巡查的时候啊，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呢，正衣裳把这个衣服啊稍微拉一拉啊，稍微牵一牵的时候，那个衣服上啊夹上冰霜崩落，那个他这个铠甲上面的冰霜都落到地上，因为下雪的天呐，他这个铠甲上都已经结冰了。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冰落到地上，铿然有声，都发出来响声。这个铿然就是那个冰雪落到地上的声音，很清脆的声音，叫做铿然。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这个描写，就可以想见到史可华他为国家的事情这样的操劳，这样的辛苦，而忘记了自己。嗯，祸劝以小少修，这个祸是某一个人。有些人呢，看到史可华实在是太苦了，太劳累了，那就劝他：“你稍微休息一下吧，你不需要这样辛苦啊，你就到床上睡一觉吧。”公曰。这个公是指的史可华，前面的那个公是指的左光斗。那么史可华说：“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无师也。”他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辛苦？为什么要这样的尽忠国事呢？因为啊，我对上恐怕辜负了朝廷，辜负了国家对我的付托。下。”那么我在下的方面来说，因为私人是下，国家是上，他这个上下是以公事来分的。在公的方面，我恐怕辜负朝廷，辜负国家；在私的方面，恐怕会愧对我的老师，恐怕会辜负他对我的期望，所以他才会这样不眠不休，所以他才会这样的尽心尽力为国事操劳。史公治兵，那么史可华当他带兵的时候，所谓治兵就是从事于军事的方面的这些工作，就叫做治兵。也就是说他在带兵打仗的时候，嗯，往来同城，他有时候因为他做这个俸禄道的守备啊，他经常在这个同城之间来往，嗯，那么他在同城要到那里去的时候呢，毕恭到左公地，他一定要亲自到左光斗的家里去，要去探望他们，探望左光斗的父母，探望左光斗的妻子。左公地，这个地就是府地，左公的家里，因为左光斗是桐城人，他们的家也住在桐城，只要是史可华经过桐城的时候，一定要到他老师家里面去探望一下。嗯，后太公太母起居，问候左光斗的父母，问候他的生活情形。这个起居就代表生活。太公太母是指的左光斗的父母。嗯，
拜夫人于堂上，同时还要见见他的师母。这个堂上就是厅堂之上了。那么这一段的故事就继续到这里为止。后面的一行，于中老涂山，这个方苞讲他自己有一个同宗的前辈，叫做名字叫做涂山，那就是方涂山。方涂山就是他们这个族里面的一位长辈。那这个方涂山呢，是左公孙延，就是左光斗的外甥，与千军子善。这位方涂山先生跟方苞的父亲他们的交情很好，这个善字就是交情很要好的意思。那么方涂山把这个监狱里面左光斗跟史可华的这段话，他是告诉了方苞的父亲。那么这段话是亲得之于史公云，他是亲自在史可华那里听来的，那就表示这段话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也说明他这段的意思是实实在在，实有其人，实有其事。恐怕我们读者不大相信，所以在后面他加以说明。这段话是由谁说的呢？是由方涂山亲自从史可华那里听来的。那么方涂山把这段话告诉了方苞的父亲，再由方苞的父亲告诉了方苞，所以写的这篇文章。各位朋友，那我们看到了这篇文章之后，也就会深深的被他们这两位忠诚的这种师生之情、国家之爱，也会受到他们的感动。那么这篇文章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